也借着圣灵给我们你的真理，叫我们能够得生命又得真理。你真是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使我们毫无缺欠，让我们能够有客观的真理，也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观的领受和经历。主，我们真是经历了你的奇妙和真实，经历了你的丰富，经历了你全备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不但将地位上的救恩赐给我们，也将生命上的救恩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全备的恩典之中欢喜快乐、赞美跳跃，我们愿意在你的恩中有更丰富的领受，因为你的恩典是无限的。我们已经得到的不过是像一个孩子在海洋的边缘上，在那儿得到极力的贝壳而已。我们愿意进到恩典的深处，好像你在世的时候对你的门徒所说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求主帮助我们会下属灵的网，打属灵的鱼，不但我们在得人的事上得人如得鱼一样，而且在真理的获得上也能够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求主带领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会领受又领受，进入又进入，得着又得着。所以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亲自地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将你的话语亮光向我们解发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领受，得到属灵的益处和建立。也求你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达得清楚，我们一同领受，除去一切的拦阻。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一堂有一个半小时，相当的长，我们不会全部的用，我讲的大概一个小时，所以我们会在预定的时间之前结束。我相信在下午大家比较疲倦，一个钟头也足够了。我们用三次的时间把这个专题来思想领受。这个专题名字是圣经预言的特性。我们能够正确地了解圣经预言的特性以后，才能够正确地解释圣经。有许多错误的解经，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地了解圣经预言的特性。我们读预言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觉困难，有的时候我们听别人讲解的时候感觉到有问题，他的解释可能错误，我们心里觉得通不过。为什么？我们把这些原因来分析一下，总结起来呢，那个基本的原因常常是因为对于圣经预言的特性没有真正的透彻的了解。我要提到圣经预言的十个特性，今天我们看四个。第一个特性可以把它叫做远景性， The panoramic nature of biblical prophecy or Bible prophecy， 意思就是说圣经关于将来的事情的预言呢，就好像一个人向远处眺望，在看的时候有两座山峰，远看好像连在一起，但是呢 当我们走到近处的时候，可能发现呢，两座的山峰之间有相当远的距离，远处看好像是同样的距离，但是走近看可能一个近一个远，两座山之间有相当远的距离。我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来看，请大家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3节到10节。以赛亚书第40章3节到10节，在这里预言到弥赛亚的来临，就是基督的来临，两次的来临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但是呢，经文的本身没有分开说这是主第一次来，那是主第二次来，没有这样清楚的讲明，乃是合在一起讲，连在一起讲。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特性呢，我们就会犯一个很大的错误，好像犹太人所犯的错误。犹太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感觉只能接受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那一个胜利、权柄、荣耀、能力，而他们不能够接受主第一次来的卑微、受苦。在他们的心目中，弥赛亚只有一个形象，就是胜利的形象、荣耀的形象、全能者降临的形象，而没有受苦的形象、受逼迫的形象、受死的形象，没有。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认识他、不接纳他、拒绝他，因为他们见到的是弥赛亚的第一次来，和他们想象的弥赛亚不同。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旧约预言的这一个特性没有认识了解。我们现在要读一遍3节开始。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声喊，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筋都如草，它的眉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养生，养生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好，那么在3节，我们清楚地看见，这就是当主耶稣降生之前，施洗约翰所发出来的呼声的预言。这里已经早预言了，在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人 这样的呼喊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在新约里边有引用这个预言，所以很明显，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临的预言。但是到了下面第十节、十一节，完全不同了。在这里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这里提到大能，这里提到掌权，这里提到审判，这些都是主第二次来的时候的特色。因此呢，我们现在分析来看的时候，很清楚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预言到弥赛亚就是基督两次的来临。两座山我们远处看连在一起，但是走近的时候发现两座山相隔很久的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看，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在这里提到末世的审判，为什么知道这是讲到末世呢？因为下面在第四节清楚提到末世。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这是关于末世或者说末世的一个预言。在这个预言里面，第二节当中提到复活，两种的复活，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是得永生的复活和定罪的复活，这两次的复活在这里在同一节里面同时提到。表面看好像是同时发生，但是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复活不是同时发生的。教会被提，那个时候死去的信徒复活被提到空中与基督相遇，和主永远同在。这那个复活在先，后来审判的复活乃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二十章末了的一段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里提到普遍的复活 a general resurrection 和那一个 raptured resurrection 被提的复活是不同的，时间上是有差别的。但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同一节经文提到两次的复活，好像同时发生。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圣经的这一个预言的这个特性，我们就会根据这一节圣经说将来的复活都是同时发生，有人复活的永生，有人复活定罪。不但在但以理书里面这样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到复活的时候也是在同一句话里面提到两种的审判。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二十八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的生，作恶的复活定罪。 又是很清楚的，好像两种的复活同时发生。主提到将来的事，是这样一般性的体说预言，但是到了事情实际发生的时候，两者之间有距离的。再举一个例子，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里提到在末世的时候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晓谕我们。在这里我们必然发生一个问题，事实上有不少的弟兄姊妹读经读到这儿的时候感觉到是个问题，就是末世两个字引发的问题。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神借着他晓谕教导我们的时候，是已经末世了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是末世了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这里说是呢？如果说是，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已经是末世了，第二次来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性质是一样，都是与这个预言的特性有关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把人类的历史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叫做 the former days， 第二个叫 the latter days。 用圣经的这段经文头两节来字句词这个名词来说呢，就是第一节的古时和第二节的末世。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古时末世，这个古时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前的时代 the former days，或者说 the former age， 或者说 the former stage。 到了主耶稣降世的时候开始，就是 the latter days， 末世的时候，末后的日子的时候，是第二个阶段 the second stage。 这是一个大体上的划分，我们了解了这一个划分，我们就会解决了这个难题了。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末世的开始，他的第二次来是末世的结束，他的第二次来也可以说是末世的末世。跟这个相关联的还有一处的经文，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啊，十六节开始到第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六节到二十一节，这是彼得讲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被圣灵充满， 有许多人觉得很稀奇，用当时的现象是超自然的现象，因此彼得站起来向他们解释。这些旁观者都是犹太人，他们晓得先知约珥的预言，所以彼得向他们说，无心节的情况，圣灵降临，有超自然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应验了先知约珥所预言的话，说神在末后的日子将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的问题就是，无旬节的时候是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的主刚刚升天不久的时候，难道这个时候就是末后的日子吗？你们读到这的时候有感觉问题吗？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这里所说的末后的日子就是 the latter days, latter days, the second stage。因此彼得能够引用约珥的预言，这是一个正确的引用。新派的圣经的学者认为这就是错误，这就是圣经里面的错误之一。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是圣灵所启示的，所默示的，我们相信圣经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要对它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从信心来寻求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这个末后的日子的称呼，在神的那个整体的计划里面，对将来的事的说法是像两个山峰远看好像并摆在一起，但是事实上是有时间的距离的。好，这是第一个特性。现在看第二个特性，就是圣经预言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General and specific references of biblical prophecy。 我们举例子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五节所提到的情况，保罗说这是末世的危险的日子的情况。那么这里所说的情况有它的一般性的意义，就是说可以在某一种的程度上应用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身上。在挪亚的日子有这个现象，在一千年前世界有些地方有这样的情况，在保罗在世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 general description， 所以这是他的 general reference。 但是除此以外还有他的 specific reference， 有他的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related to the very last days。 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些情况变本加厉，有高峰性的出现。 Now these things will happen to their fullest extent in the very last days, before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fullest extent. 到了末世才充分的 完全的出现。今天我们看看世上的情况哈，我们把这些特点预言的这些现象的特点看的时候，我们读一句我们就心里所示的，读一句心里所示的。你看专顾自己，可以说这是自我主义。今天无论是在哲学上，无论是在生活上，人都是自我主义，自我中心。今天的哲学所谓这个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的哲学，也就是以人为中心。所以在生活上，在哲学上都是自我中心。贪爱钱财，今天是很强很强的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是多么的明显，超越过去任何的时代。违背父母，家庭制度被破坏，孝道已经失去了它的原来的强的作用。心不圣洁，黄色的时代，黄色的潮流已经到了一个过去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表现。无亲情，不解怨，性情凶暴，我们可以说这是 terrorism， 也是空前的严重。这是任意妄为，自高自大，人的自己成为一切的标准，爱厌乐不爱神，这是教会里面的情况，把享受主义取代了神的地位。第五节，敬虔的外貌背了敬虔的实意，有信仰的外貌却缺少了敬虔的内容和心灵。这些情况如果我们在后面加上 ISM， 立刻就有时代的意义，正是今天的写照，一点也不错。越靠近主再来的时候，这种的程度就越增加，所以这是他的 specific reference。再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4章6节7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其他的时代，也可以在某一种程度上通得过。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在各时代都有，人类的历史就是打仗的历史。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相当普遍的情况。饥荒地震各时代都有。而当我们读到这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些现象向非基督徒提出来说，这些现象是证明主快来了，他们一定会笑我们。他们说这是一个 general description of all history， 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用在各时代身上。如果我们对于预言的这个特性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会有个更全备的了解和认识。我们就会说，这样的预言一方面是一个 general reference， 但是同时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些情况要加变本加厉的出现，有高峰性的出现。今天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可以说是热战和冷战。打仗的风声是冷战，今天的战事一直在持续，和过去的任何的时代的历史记载都有差别，程度上的差别。 我们今天很难在365天里面找到任何一天是没有某一处有战争在进行的，这是一个事实。地震的现象也更严重，这个饥荒的出现是联合国的一个大的课题，大的准备，大的研究，大的这个要解决的问题之一。这里提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里特别把国和民分开。有的人说这不过是文字上的一个 play of words， 这是一种文，一个 literary style， 把民国分开。但是在预言里头，主耶稣特别的这样提，把民和国分开来讲，让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其中说可能有的分别。这个 racial problems 很可能隐藏在里面，不但是国家与国家的问题，也是民族与民族的问题。主特别把这两样分开来讲，我相信不单单是 literary style 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如果单单看这两节，我们还可以退一步说这是偶然的。但是如果把这两节的预言和其他的预言，更确定的预言连在一起看的时候，它的意义就不同了。我请大家了解我这个意思哈。比方在法庭上一些证据，单单看一件事当作证据的时候，它的分量可能不够。但是如果和一些相关联的其他的证据连在一起看，它就加强了证据的分量和结论性。这两节经文的意义和作用的重点也是在此了。所以到末世的时候，这两节就有在更高的程度上成全。Fulfillment of these words on a higher level in a fuller degree.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七十录六章一节到八节。七十录六章一节到八节，这里提到四个印。我看见羔羊解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是白马，白马拿着弓，他得胜，就表示有一种的战争在进行，而且这个战争呢是审判性的战争，因为是用雷来引发出来的。介绍的字是雷，在这个雷的预言的声中出来了白马，而雷的意义是审判的意义。第二匹马，第三节，解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又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世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是第二匹马和骑马的。很明显，这是指的战争说的，红色代表血的颜色，夺去了太平，骑马的拿了一把大刀，表示战争，是人彼此相杀，战争。第三匹马，第五节，解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这是饥荒，人吃不饱的时候，在饥荒中的人的面色是死灰色、黑色， 这里特别说骑马的拿着天平来评什么呢？评麦子，那就表示麦子很缺少，这价钱很贵，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是当时一个人一整天的工价，他一整天的工作就能够买一升麦子，就是他一天的口粮，他说得到的只能维持他的生命不死，油和酒不可糟蹋，就是很缺少，油代表丰富，酒代表享受，油和酒都非常的稀少，所以很珍贵，不可以随便糟蹋，这是饥荒。第4匹马第7节，解开第4印的时候，我听见这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这是死，这4匹马所代表的，头2匹马是战争，第3匹马是饥荒，第4匹马是死亡。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次序，这样的一个 sequence 是很自然的，可以用在不同的许多时代身上，都可以通的。但是在末世的时候，这4匹马所象征的情况与变本加厉的状态出现，而且呢，每匹马里面讲的话可能有字面以外的意义，很可能，因为圣经的预言呢，好像一块宝石，有不同的面，有不同的 facets， different facets of the same diamond， 这样我们看见一个面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一面就是整个的宝石，看到另一面的时候，不能说另一面就是整个的宝石，整个的宝石就是这一面，就是那一面，不是，有很多的面。在圣经的预言里头，也很可能有许多的丰富的内容，到了时候在事实上有应验。这种的丰富的内容已经在过去的预言的应验上给我们看过了，所以我们在心理上有个预备，说将来也会如此。好，这是第2个特性，圣经预言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第3个特性，预陆续性和高峰性， Progressive and culminative fulfillment of biblical prophecy， 也可以说 progressiveand climatic fulfillment of Bible prophecy。 在讲义里面提到一个例子，是关于启示录的解释的不同的意见。我们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每一本解释启示录的书都开始要提这不同的解释的路线。第一种的路线呢，就是认为启示录是与当时罗马帝国的历史背景达成一片的，这是心态的路线，就是说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切都是和当时罗马帝国的实际的历史的情况连在一起的。那么这种的解释叫做The preterist interpretation， 过去式的解释，这是我们不取的，这是心态的解释。那么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被认为啊，在历史中陆续的应验启示录的预言，从罗马帝国开始，一直陆续的应验下去，到末世才有一个高峰的应验。这是 the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第三种的解释呢，就是说启示录的预言都是到了末世才应验，完全是将来式的，这就是 the futuristic interpretation。 其实呢，最正确的解释是这三样的综合体，意思就是说启示录里面说的预言从罗马帝国时代已经有了它的影响，已经有了它的关联，已经开始应验。这个应验是一个历史的整体，从罗马帝国开始，经过了整个的历史的过程，到了最末世的时候才有完整的最高的最完全的应验。所以这三样综合在一起合成的那个 th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综合性的解释， th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那么这样的一种解释呢，也就是说明了圣经预言有它的陆续性和最后的高峰性，最后它一个 climax， 但是中间有它的 process， 它的 process也是它的一部分。 So the process itself is a part of the fulfillment of these prophecies.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底基督这个例子，在启示录里面用兽来表达底基督。有人说启示录里面没有用底基督这个名称，这是我们就加上去的，启示录里面根本没有底基督这个名，不错，这个话不错。但是我们从约翰一书里面看见底基督的名字，再看见启示录里面的兽是和基督刚刚成成强烈的对比，而且有许多地方是模仿基督冒充基督，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他是假基督，假基督与基督为敌，所以敌基督这个名称是个很自然的一个结论，所以不是勉强地加上去的一个名称。我相信研究启示录的人都会面对这个名称的问题，底基督到底是不是启示录本身有的。我们的回答就是说，在字面上没有，在意义上有。启示录是用这个兽来代表底基督，那么底基督这件事呢，这个预言呢，有许多不同的意义在里头，是陆续性和高峰性的一个综合体。我们在讲义里看见有广义的底基督，有历史的底基督，有集体的底基督，有政治的底基督，宗教的底基督，个人的底基督，这都是在圣经里提到的，我们一一的来稍微看一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的，你们曾听见说那底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底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这里又很清楚地提到末世，使徒约翰的时候已经说是末世的，现在还是末世，那个问题就在我们提到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的那个解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不然我们对于圣经的预言会有很多的问题。这里说的底基督是一个广义的底基督， the wider sense of the word antichrist， 所以这里用多数，好些底基督，凡是与基督为敌的教训、运动、势力都可以叫做底基督。那么从这节也可以看出来呀， 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已经有底基督的观念了，所以底基督这个名称从这一节可以看出来是早期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里面已经有这个名称。所以使徒约翰在这里说，你们已经听过人说了底基督要来了，可见当时已经用底基督的名称了，不是今天我们造出来的。好，这是第广义的底基督。第二，历史的底基督，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邪斗的名号。这个兽也就是底基督的形象，这个兽有七个头，这七个头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是代表七个帝国与神为敌的，也就是与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为敌的七个大帝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第十七章，清楚地向我们这样解释。十七章第九节和第十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九节、十节、十七章，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当时的罗马城，罗马帝国的首城罗马，就是名字叫七座山 The City of Seven Hills， 这是罗马城的一个外号。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这七位王也就是七个帝国，包括了埃及，包括了亚述，包括了巴比伦，包括了这个波斯，包括了希腊。这五位五个帝国已经倾倒了，已经过去了。那么很明显的，这是那个历史上的底基督的意义。第三个意义是集体的意义。再翻回十三章，这里提到这个兽的头上有十个角，每一个角上带着一个冠冕，冠冕代表王位，也代表王的代表国家，所以十个角是代表十个国家。它的基本的意义就是集体的。另外，政治的和宗教的意义还是十三章，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样子像基督，说话呢就像撒旦。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那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换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里提到的都是宗教性的行动，所以是宗教性的，而且有政权来支持他，做他的后盾，所以也是政治性的。最后我们看个人性的底基督，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帖后二章第四节，第三节开始读，第三节开始读。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迷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立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一个大罪人沉沦之子是一个个人的人物，他在圣殿里面自称是神，而且超过神。保罗说，主来之前一定有这样的情况先出现，然后主的日子才到。这个主的日子是指的什么说的呢？第一节，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所以是指着主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说的。这里提到个人的敌基督要出现。好，那么这些意义综合在一起，我们就看见这个圣经预言的陆续性和它的高峰性。到了末世的时候，这许多的意义一起出现，一起出现，连那个历史性的意义都出现，就不但不再代表那七个大帝国了，乃是那七个大帝国的特性都在末世的时候同时出现。现在我们看第四，象征性和字面性。 The symbolic and literal nature of Bible prophecy. 在圣经的预言中有一部分是象征性的，另外有一部分是字面性的，两样都有。最奇妙的是明天我们要讲的象征字面合一性。第五点，象征字面合一，两样都有，那是最奇妙的配合，是神的预言的超自然性、神迹性，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印证，最强的、最清楚的一个印证，又是象征性的，又是字面性的，很奇妙的配合在一起。我们把这个第五留到明天再看。现在看第四，象征性的预言，我们举几个例子。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夹心没有，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眉毛，使我们羡慕他。这里提到弥赛亚就是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好像嫩芽，像根，在干燥的地方、干旱的地方生出来，没有夹心，没有，很明显这完全是象征的话。第二处的例子，启示录第一章17节到19节，这是我们的主的意象，在这个意象里面，它的形态是象征的显现。十二节到十九节，把这个十七改作十二。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我们看见的字句都是 symbolic， 七个金灯台是象征教会，七是所有的教会，金表示神眼中看教会为宝贵，灯台是教会的发光的作用。这都是 purely symbolic language。 主的形象也是一样，身穿长衣，这是他的大祭司的服装， 表示他大祭司的身份，腰间梳着金带，这是代表他的君王的身份，他的头一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这是象征基督的圣洁和他的永恒。雪是圣洁的意思，白羊毛圣洁的意思，发是白的，这是代表永恒的意思。这正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那里所表达的意义，叫做亘古常在者，他的头发都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对照那里就知道得很清楚这个象征的意义了。眼目如同火焰，表示洞察一切，在他的眼目中一切真相都要显露，不可能隐藏。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就是他的脚步是光明的脚步，换句话说，他的脚步所到之处都是光明的。他用他的脚步引导我们走光明的道路，他的声音和如同重水的声音，就是能力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七星代表教会的领袖，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就是他的道，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是他的超自然的荣耀。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二十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有需要分析才能够了解的上象征性的形容词。十六节，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轴。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座城是真是很特别了，长宽高都是一样，四千里。这个四千里的原文是一万二千 study， 一万二千个 study 等于或四千华里，所以中文呢就用四千。但是原文是一个十二乘一千的一个数字，十二乘一千是完全的意思，长宽高都是一样，长是这样，宽是这样，很容易明白。但高一个乘，高四千里，真是很难了解。很明显，这不是一个 literal number， 这乃是一个 symbolic number。意思就是说地和天连在一起了，这是天和地连接起来，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关系，是一万二千四，这个七是完全，十是完全，十二是完全，一万二千是十二乘一千，而一千呢是一个时间上的完全，是一个qualitative perfection， 值的完全。所以一万二千是完全的完全。这一个乘把神和人都接连起来，联系起来，神在这里，人也在这里，神和人之间有一个完全的团契和交通，用这样的一个数字来表达地和天连在一起了。这个象征意义在十七节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里说这个城墙啊，按着人的尺寸，也就是天使的尺寸，是一百四十四轴。你看在字面上是冲突的， 刚刚说过了四千里，现在跟着说这个城墙144周，这个差别太大。但是144周的意义和12000 stadi 的意义完全一样。144是12×12，12000是12×1000，都是完全的完全，完全的完全。那么这里呢，讲到的完全，特别把人和天使连在一起。这里说，对人讲是这个意义，对天使讲也是这个意义。换句话说，人和天使有了密切的联系，交通合一。人和天使不再划分了，那有一个完美的交通了，就是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人的意义和天使的意义相同，都是完全的完全，144周。所以从字面看，这里一个矛盾，四千或者说12000和144差别太大了，意义上却是相通的，字句上不通，意义上相通，灵意上相通，这些都是这个象征性的词句，但是里面有非常宝贵的意义。字面性的，我们现在也看两处的经文做例子，这就是我们最后要看的了。以赛亚书53章，这章是预言弥赛亚，就是基督，他的受苦。我们特别看第5节和第9节。第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特别具体的预言了基督要受鞭伤，那么这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字面的预言，到了时候按照字面应验。第9节更加令人稀奇，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么这里提到基督是和财主同葬，和恶人同埋。那么这里如果我们不晓得基督的事实，单单读这个预言，我们会觉得是矛盾的，好像一个人葬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与恶人同埋，第二个地方是与财主同葬，一个人怎么可以葬在两个地方呢？这是矛盾。但是我们今天回头看耶稣被埋葬的那个过程中的曲折的经历，都预言到了原来基督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那么钉死耶稣的人的意思，他的计划就是说等三个人死了以后埋在一起，这是原来的计划。所以与恶人同埋是原来的计划，跟着说谁知，谁想得到，这是个转折。谁想得到事实上呢，他死的时候是与财主同葬，葬在那个约瑟的坟墓里面，议员约瑟财主这个坟墓里面。这一个转折的过程都在预言里面提到，而是按字面应验，这是 literal prophecy, literally fulfilled, 这是非常的令人稀奇的，也是神预言的一个印证。好，今天我们就停止在这个地方，明天我们从第5点开始看象征性和字面性合在一起的一个更高一个层面的一个综合的应验。那么这些特性呢，都是帮助我们结识预言的时候有个活泼的看法，不会死板，不会局限于一个死板的固定的解释之中，说这一定是 字面的，最一定是象征的，在象征里面，在字面里面，正是有最奇妙最奇妙神的超自然的安排。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已经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记在旧约里面，今天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回头看的时候，这一切一切的预言预表都已经清清楚楚的确确实实的应验在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我们因此深深的知道，天父你自己已经在圣经上打了你自己的印证，让我们深深的明确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救主，你已经借着他成全了普世性的救恩，叫每一个相信的可以罪得赦免，做天父的儿女。天父，我们感谢你不尽，赞美你不尽，我们今天确实的站立在这救恩的恩典中，我们欢喜歌唱赞美，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